亲爱的家人，早安。在今天启示录第20章，我们要看见神最荣耀也是最奇妙的作为，因为我们会发现神借着一个无名的天使已经抓住了撒旦，把他的名字魔鬼、古蛇、龙都显明出来。我会解释这四个名字的意思，那也提防我们如何面对他。但透过第20章，我们都要看见撒旦的结局，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神是怎么审判他的。首先我们先来看启示录第20章的1-3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抓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们从第19章，我们看到第20章，我们就发现有两个很大的宴席，我们要决定要去参加哪一个。在这第19章，我们看到当巴比伦倾倒以后，天上开始传来荣耀敬拜神的声音。但同时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那是因为恶者他们要自相残杀。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从19章看到有羔羊的婚宴，那你现在看到20章，这是鬼魔的结局。而这个婚宴呢，是神儿女们都参加的，但撒旦恶者的结局乃是要叫我们把握这1000年，我们能够竭力的传福音，甚至是做荣耀的见证，或者是治理那时候还存留在这地上没有死亡的自然人。所以神的儿女在这1000年当中格外重要。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因为在哈米吉多顿这场战役结束之后，约翰在形容这几个天使的时候其实都形容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形容20章1节这个天使的时候并没有提到他的名，其实这是一个无名的天使，或者是一个普通天使。为什么？因为在这场战役以后，撒旦已经完全的失败了，所以捆绑撒旦的不是神，不是基督，也不是天使长米迦勒，只是一个无名的天使，因为那时候撒旦已经无能为力了。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认知，那就是在幕后的征战、幕后的结束里面，撒旦的结局是必然溃败，神的儿女一定会得胜的。所以不要看现在罪恶那么猖狂，不要看现在这个恶势力这么的一个昌盛，我们总觉得哎呀，神的儿女好微小，教会好微小，总是被逼迫。亲爱的家人，在一场战役的当中，撒旦的结局注定是失败的，而他已经微不足道一种地步，甚至一个普通的天使、无名的天使都能够将他捆绑起来。他拿着是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就表示其实这只是暂时象征性的限制撒旦的作为。记住哦，在这场战役，在这1000年国当中，撒旦恶者只是被打败，但他不是完全的被消灭。为什么？因为神要暂时把他捆绑1000年，让他不得再迷惑列国。所以这1000年当中，有可能是真实的1000年，也很有可能是一种代表性的时间，但着重的就是那时候撒旦恶者没有办法迷惑列国，那时候正是神的儿女 与我们的主同治理这个世代。你一定要相信啊，在这整个哈米吉多顿战争完以后，当时存留在这地上的自然人，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把福音带给他们，这是他们在地上这最后的一个机会。神仍然施恩，神在他白色大宝座之前仍然还有一个机会，让存留在这地上的自然人还有机会认识神的福音。那时候已经死亡的人还没复活，他们还在等着白色大宝座。在这1000年当中，不论是你是活着的、出生的，这1000年完全没有撒旦恶者的迷惑啦、攻击啦、欺骗啦、搅扰啦。就这1000年，神的儿女，我们当时是复活了，所有神的儿女都复活了，我们有荣耀主的形象，我们不受时间空间的影响，我们当时与主可以一同治理这个世代整个1000年国。 所以这是一个荣美的一个光景。而那个时候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知道，如果我们那时候没有预备好我们的细麻衣，如果我们头上没有带着因为渴慕他显现而有的公义的冠冕、荣耀的冠冕，那么在末后的世代自然人还存在的时候，在这一千年当中，你我在一今生短暂的今生，短短不到这100年的今生，我们的生命与主连结的光景会在这一千年当中完全的体验出来。人当时的自然人活在这地上，没有经过死亡，还没有经过死亡的这些人，在这一千年当中出生成长，会看到我们这些复活的基督徒的这些自然人，他一看见基督徒，他立刻可以分出来谁的生命是有细麻衣，谁的生命有荣耀的冠冕，谁在他今生的时候与主有一个生命的连结，而这个人是来治理我们的，与主一同来治理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在今世上好好的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啊，要不然在这一千年当这撒旦恶者被捆绑的时候，我们活在神的荣耀面前，活在这些自然人的面前的时候，人立刻就知道你今生是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来看看第二节他是怎么来形容撒旦，他说他叫龙，他叫古蛇，他叫魔鬼，也叫撒旦。他出现了四个名字，龙就是表示这个龙他是非常的残忍凶暴的，古蛇他是从自古以来他就是诡诈诱骗欺骗人的，诱惑人的，引诱人犯罪的。魔鬼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断的毁谤，不断的控告，在神面前毁谤我们，控告我们的。什么是撒旦？他就是与神敌对的。你透过这四个名字，你就知道撒旦二者在今世他在做哪些事。龙他就是非常残暴，他会逼迫基督徒，他会杀害基督徒。古蛇他就是欺骗，专门诱惑，在神面前控告毁谤。所以面对撒旦恶者的这几个面孔，我们一定要知道，面对龙，像这么凶恶的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抵挡他，为神的真理而站住，撒旦恶者必要离开我们逃跑了。撒旦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古蛇，他是狡猾，神就提醒我们务要谨慎谨守，免得我们入了迷惑，叫我们要逃跑。圣经里面说他是魔鬼，他是专门在毁谤我们，控告我们的。但是你知道吗？主他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了，撒旦已经从天坠落，不能够再控告属神的人了。所以亲爱的家人，你要知道这几件事，人如果入了迷惑，人如果彼此攻击彼此相杀，我不能饶恕，我不能赦免人，我不能原谅人，哇，我总是自以为意，我总觉得我想的是对的，哇，我觉得我很刚强，我能够胜过这些的试探诱惑，哎呀，要不然就是哎，我很失败，我很糟糕，我很软弱，我就任由撒旦恶者控告我自己，对我真差，对我真很不好。亲爱的家人，这都是撒旦恶者的诡计啊。在千年国还未来到之前，撒旦恶者就专门就在这做这几件事，专门的就是来欺骗我们，诱惑我们，攻击我们，杀害我们。所以面对撒旦恶者，我们要有一个智慧，你一定要有一个智慧，说主帮助我，帮助我，我能够为你的真理站立得住，我也能够心存谦卑怜悯，我也能够相信我自己在神的面前是完全被你接纳的。今天我要识破恶者一切的计谋。第三节特别要教导弟兄姊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撒旦恶者他会被扔在无底坑，在这一千年当中他会被扔在无底坑，用硬封上。但你知道吗？这还不是他的结局，他的结局是火湖，而火湖的结局是在白色大宝座之后，那时候他还会出来迷惑，还是会有人被他迷惑。你看这一千年了呢，撒旦恶者不能迷惑人，还有人不信主，还有人还会被撒旦恶者迷惑。你整个读启示录，你就发现难处 痛苦、灾祸、生命当中的损失、天灾，极可怕的天灾，人的心有些人反而会更加的刚硬，反而更会去膜拜偶像。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心祷告。现在2021年快结束，我们要进入到2022年，我们真的要求神说，主，面对未来有更大的不容易、挑战、难处，甚至教会会遭遇到逼迫、困境，我要问主说，主，我的心是越来越加柔软，还是我的心开始越来越加的刚硬、麻痹？圣经里面清楚说到末受世代，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和冲突，人的爱心是渐渐冷淡。神的儿女，我们最不可失丧的就是对神的爱，还有对人的爱。有时候我们很容易被环境冒犯，撒旦恶者来攻击，撒旦恶者来伤害。哎，好像我怎么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也得病了？哎，怎么在这次的政治的风暴当中我也遭受到损失了？在这经济的挑战、经济通货膨胀当中，我也遭受到难处了。主啊，你为什么没有帮助我？人很容易在难处当中失去了对神的爱的依靠。另外，在这当人越来越自私，提摩太后书三章节说到，到了末后是危险的日子的时候，人专顾自己，人越来越自私的时候，我也开始对人越来越多的不信任。一个倒在路边的人，他是不是诈骗？一个人对我好，他是不是要欺骗？一个人突然要来帮助我，他是不是要来讹诈我？人的爱心是越来越少。在这末后的世代，我们一定要问我们自己，主，我的心是否越加柔软？我对神越加柔软，我不会被环境冒犯，我越来越相信神掌权，我越来越相信神掌权，还有我越来越相信神在我身旁所安排的人是我要把福音带给他们的人，我不要被他们冒犯，我不要被他们冒犯。亲爱的家人，在这幕后的世代里面，撒旦恶者所做这几件事就是这样，所以他在关到千禧年，在千禧年的时候，他被关在无底坑的时候之前，他一定竭力的要来做他的工作。所以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知道，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去宣告撒旦恶者的结局是在无底坑，他将来的结局是在火湖。你也会问，为什么神不干脆就直接把撒旦恶者丢在火湖算了？为什么只是暂时关他1000年，还要放他出来呢？我们要认识神做事的法则啊！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你要知道，在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之前，神早就已经应许迦南美地是要给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可是为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到迦南呢？因为迦南地的恶还没有满足，所以唯有等到他们的恶满足的时候，约书亚才会带着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铲除这一切的欺主。不是神的百姓很残忍，是因为那里的恶已经满足，神要借着他的儿女完全的赶除这世上的恶。同样的，在末后的世代，恶会一直不断越来越加增，恶会越来越多。神的儿女，神的百姓，你要站立得住。当这个恶达到满足的时候，神的儿女要起来与神一同完全的把恶完全的除去，那就是火湖了。所以在千年国的过程当中，撒旦恶者是暂时被关起来，到整个千年国结束以后，还有人不信主，还有人不依靠神，那个时候人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借口了，不能再说哎呀，这撒旦的诱惑啊，撒旦的欺骗啊，撒旦的攻击啊， no， 没有借口了。那个时候人真的只有一条路，信耶稣基督的得着永恒的生命，而不信耶稣基督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真的把握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天，也每一个机会，快快把福音带给我们的家人。我们不见得会在千年国的时候，我们还有那些还未进入到死亡的一些的家人。我们真的把握每一个时机，说，主啊，为着这世代还在恶还在彰显的时候，为着这世代还有一些不公义的事情还在充满遍地的时候，有人说为什么神存在，这个世上还充满这么多恶？为什么？因为在等这个恶达到满足的时候，神要完完全全的借着一次把它完全的解除，在永恒的新天新地里面，将没有任何罪恶、黑暗、疾病的存在了。 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所以你不要去抱怨神啊，为什么现在世代越来越乱？为什么天灾人祸越来越多？为什么教会老是遭到逼迫？主啊，为什么现在假教会、假基督、假先知那么多，假教师那么多？主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就还没有认识神的作为啊！神做事的法则就是在这一切恶、这一切的恶，当它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达到一个满足的时候，神要完完全全一次的，借着他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将恶完全的解除尽尽。所以永恒的将来是没有任何罪、撒旦、恶、疾病的存在。亲爱的家人，这就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啊！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阿们。你来看第四节。第四节约翰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啊，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的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亲爱的家人，这个宝座就是为我们预备的，这就是那些为着主在末后的世代为主站立的人所预备的。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一千年完全是根据你在今世是否能够为主站立得住，你是否为神的道，为着神的道而抵挡恶者魔鬼一切的诱惑攻击试探，是不是你能够抵挡对世界的贪恋？你是不是愿意花时间渴慕基督的显现？我愿意花时间认识神的话语。今天很多人以为我礼拜天来教会啊，我参加一些小小的服事，哦，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礼拜一到礼拜六仍然过我个人的生活，我将来就能够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圣经里面从来没这么讲过啊。圣经里面说，审判的权柄是赐给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甚至是为神之道被斩的灵魂，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恶者受印记之人的灵魂，这些人他们才会与主复活，同作王一千年。家人们，这是我们最深的盼望，最深的盼望。这一千年我们可以管理三座城、五座城、十座城，我们可以向神荣耀，我们可以与主一同讨论，主啊，这个问题我该怎么解决呢？哇，这个百姓我该怎么治理呢？主啊，我这个地区的人我该怎么牧养呢？那时候我们与基督合一，可以彼此互问啊。可是如果我在今世没有建立一个与基督一个合一亲密的关系，你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会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我们可能连自然人都还不如。有一个地方是为失败的基督徒所预备的，那个地方叫做外面的黑暗，而失败的基督徒在那里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哀哭切齿。为什么？我们失去了王的荣耀，我们失去与基督作王的荣耀，我们没有办法去治理人，我们没有办法去管理城池，我们没有办法去彰显神的智慧和能力，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哀哭切齿。我为什么在今世不好好的爱主？为什么我在今世我这么贪恋世界？为什么在今世我一点都不渴慕神的话？为什么在今世我从来没有参与侍奉？为什么在今世我仍然活着一种两面虚假的基督徒的人生？这就叫做哀哭切齿，失败的基督徒的地方。我们失去了第四节的荣耀，我们失去了第四节的大能，我们失去了第四节的尊荣。亲爱的家人，我们的今生很短暂啊，每一天都要紧紧的把握住。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把握住的话，在那个千年国，荣耀的千年国，我们没有办法与主同作王一千年啊。求主赐福给我们，受洗只是基督徒认识基督的开端，不是一个结束。很多人以为受洗我这样就进入到永恒国度里了，这是极其肤浅而且错误欺骗撒旦恶者欺骗人的教导。你唯有不断的连于这个葡萄树，枝子才可以结果。你唯有不断的去认识神，走窄门，唯有不断的天天的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神，唯有在你生命当中不断的结出圣灵的果子，唯有不断的顺着圣灵撒种，你拒绝顺着情欲撒种，唯有 叫声攻克己身，叫声服我，我们才有荣耀的冠冕，永恒的细麻衣为我们，公义的外袍，圣洁的外袍为我们披上，我们才与基督同作王一千年。阿们。所以第五节到第六节才会告诉我们，这是第一次的复活，这是只有基督徒而已。后面说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要等到一千年完了。所以白色大宝座那些未信主之人，他们的复活是在一千年以后。这一千年有福了，圣洁了，我们不会经过第二次的死。我们要做基督，我们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我们极大的荣耀。而这个荣耀在你今生的生活做决定，你这一份的荣耀是在你今生与基督生命的连结。常常在生命当中，在生活里面，我认识神的话，我顺着圣灵，圣灵在我生命当中的制作，我真的愿意舍己，我愿意操练谦卑，我愿意去饶恕，我愿意赦免，我愿意真实的尽心的爱神，我也全心的爱人，我能够不被人冒犯，我就是竭力的活出基督的样式，我真的让神在我生命中掌权。那么四五六节将是在这千年国当中你我生命的祝福。阿们。祝福你在今天，在这末后的时代，2021年的最后这几天，在神面前有更深的祷告，说主啊，帮助我回顾我2021年，主啊，帮助我，让我2022年更爱你，让我2022年更活在你的话语里，让我2022年更活在你的同在里。我渴望在千年国与你一同作王，直到你的白色大宝座再来之时，我要在新天新地享受你，直到永远。阿们。